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中两国星期五结束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首次面对面高层会谈。虽然这次会议是无果而终，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后说，美方达到了举行这次对话的两大目的，即是向中方明确表明美国和他的盟友与伙伴对中国的行为的严重关注，同时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方会前与会后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将基于这次会谈的情况在同盟友和伙伴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美中两国的首次正式会晤星期五在安克雷奇落下帷幕。布林肯和沙利文与负责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为期两日的时间里面进行几个小时的会谈。星期四在实质性的会谈开始前，双方在有媒体拍摄的开场环节当中激烈交锋，凸显了两个大国的分歧。星期五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不过美方官员在会前就对媒体说，这次会谈不会有联合声明。会谈结束后，双方并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媒体短暂见面。布林肯国务卿对媒体说，在举行对话之前，美方很清楚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包括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对香港、西藏和越来越多的对台湾的行为，以及是网络空间所采取的行动。他说他对中方的强硬回应不感到惊讶。双方除了在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议题上是进行了对话之外，亦都讨论了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布林肯说，在伊朗、北韩、阿富汗、气候方面，他们都有利益交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3月22号至25号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与欧盟领导人接触，并且与比利时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会同欧盟的伙伴磋商如何应对美欧共同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布林肯国务卿3月23号至24号将会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成员国外长会晤，以强调拜登政府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和通过北约重振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决心。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布林肯亦都会同欧盟领导人协调对中国的立场。这个将会是布林肯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欧洲，亦都是他首次与欧洲盟友与伙伴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五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就种族主义发生争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将自己在种族主义方面的经历是描述为挑战，但他说对好像中国和缅甸这样的国家的几百万人来讲，他是致命的。他是在联合国大会为纪念国际消除种族歧视举行的会议上讲这番说话。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大使就说，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个特定的案例当中承认了他的国家无视人权的记录，而那个并不意味着是被他的国家是颁发着，是可以话给其他国家知道应该是怎样做的许可证。这场争论凸显了自从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美中两国举行首次高级别的会议之后一日，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刚刚就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五声言，要利用贸易来到帮助美国经济从新冠病毒危机当中复苏。他说将会专注于促进更加公平的增长，并且使美国工人受益的政策。戴奇是作为美国贸易代表的首位非白人女性，在获得参议院罕见的一致通过他的任命之后，他星期四宣誓就职，当日亦都是他的生日。戴奇在一封信当中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当前这个时期需要有新的方法，并且要跳出一般框架的思考。他说希望拥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团队，并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社区进行交流。美国总统拜登在会晤亚裔美国人领袖，并且讨论本星期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枪击案之后说，美国没有仇恨的安全港，有6名亚裔美国女性和其他两个人在这次的枪击案当中遇害。 拜登话，在美国应该有一些很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就是团结挺身反对仇恨。拜登总统和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五访问了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讨论这次枪击案和其他显然将亚裔美国人当成仇恨犯罪目标的事件。拜登说他星期五会晤亚裔美国人社区领袖期间，这些社区领袖谈到了他们因为是担心暴力而生活在恐惧之下，听到这些经历令人心痛。何锦丽都参加了这次的会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美中阿拉斯加首日会谈上两国代表火药味十足的针锋相对，中国境内的分析人士星期五说是并不意外。他们说两国即管是针锋相对，但是谈归谈，未来应该还是要共同找出合作的空间。下面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凤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阿拉斯加会谈首日的气氛火药味十足，是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他分析，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两国的第一次正式官方会晤就受到于双方背后的内政争议，也就是两国政府所展现的强硬姿态都要对国内的老百姓交代。因此他笑称炒一架很正常，是热闹角，大家都发泄了放松是几好。朱峰说，中美关系今日的复杂性就 是吵吵闹闹跟着是谈，但是千万不要打起来，这个是最重要。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吵归吵，但是谈归谈，现时会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吵架，第二部分坐低落来好好地平心静气地谈，第三部分更加是就下一步到底应该是怎样做，做些什么事双方仍然是要有所规划有所准备。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亦都是炒给美国内政看，炒给美国国会议员看，你不要觉得中国就是一个软配置，你可以随便捏。所以现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的政治精英头脑要清楚。朱峰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代表先前是同日本、南韩发表了对中国敌意十足的共同声明之后，又高姿态地对涉港等中国内政政策的中国官员祭出了制裁等作为，这个都是令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脸上无光，亦都挑战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加令到中国民众觉得备受美国的欺负，因此驱动了中美阿拉斯加首日会谈的火力。不过他说，中美两国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时代就开始炒，两国在人权议题上面分歧亦都持续了多年，虽然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开展不具建设性，但是亦都不能够用炒价来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他表示，美中会谈未来有三个篮子要处理，合作、竞争以及对抗。朱凤说，今日的交锋代表着两国在冲突性话题上面的对峙。但是在这一方面，美国不能够老是闹中国，因为结果就是中国不可能求饶，亦都只会是炒得更凶。不过他亦都表示，外界不要将两国炒价是看得太重。他更加呼吁，未来两国在合作以及是竞争上不应该受制于这些冲突和分歧，反而应该共同朝务实地迈出合作性步伐上面努力。他表示，中美现时要合作的地方是太多，不单只是北韩的核武问题，而且是现时在这个贸易战还是需要重启对话，另外很多的科技新难战，双方亦都要彼此要做一些规划，怎样的高科技你美国可以对华管控，但是一般的科技项目正常的市场开放你不能完全倒退，台湾问题、一中政策仍然能不能够坚持，要谈的事是实在太多。在短短两个小时的阿拉斯加首日会谈当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开场就表示，美方深切关注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南在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亦都强硬地反驳，指责美国利用武力以及金融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长臂管辖的打压，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妨碍贸易往来，双方延迟交锋互不相约。朱凤认为，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拜登总统现时看来不是单只是更加强硬，亦都更具有战略的规划，结合盟友展现了要长期对抗中国的决心。但是他问，难道中国就会求饶？ 他表示中国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拜登不可能再对中国采取任何柔和的政策，中国亦都已经接受了两国关系回不去的现实，更加认清两国之间所谓的战略性竞争的本质，因此中国先至会以同样的强硬姿态来回应美方。但是针对僵持的美中关系，他认为美国不能够老是要中国作出让步，亦都要问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两国不能够都片面地在等对方让步，要共同跨出正面的第一步。美中阿拉斯加会谈首日虽然出师不利，但是位于香港的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师廖群向美国之音表示，市场本来就对此的会谈的进展不抱太高的期望，亦都不认为拜登政府的时代美中两国在第一次会谈就能够在长期的核心问题上面谈出任何的进展，因此市场的反应本来是平淡，但是他说如果第二日的会谈之后两国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将会对市场动能是有所提振。透过会谈，中国原本是希望重回中美两国合作的轨道，并且期待拜登政府能够取消特朗普政府时代所作出的制裁性关税或者是科技限制等围堵政策。但是根据首日会谈的气氛，廖群悲观地说拜登政府看来短期内应该不会松绑，而且就算有调整亦都主要是以美国利益为前提所做的微幅调整。不过他亦都说阿拉斯加会谈只是两国接触的开始，未来两国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有竞争亦都有正面的合作。廖群表示中国实际上仍然是希望合作的，但是美国要压制的话中国肯定亦都是反压制。中国的核心问题绝对不会让步，但是能够找到合作的领域中国就会大力推进，总之亦都是有所准备。对于美中阿拉斯加首日会谈的评论，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各界原本期待两国能够坐低落来在公开的场合礼貌地表示各自的立场，并且互相探底，但看来今日两国激烈的交锋令到他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拜登政府似乎比特朗普时期大张旗鼓的抗中姿态重要激烈。不过他补充说这个亦都可能只是先兵后礼，因为人权一向是民主党内左派所关注的面向，拜登政府本来就必须有所回应。不过胡日山说以同为民主党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例，他一上台亦都是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意见很多，但是后来推动人权以及经贸议题脱欧亦都是克林顿。因此拜登组团抗中政治经贸不脱欧的立场是否持续会持续几耐，美国的盟友的态度会是未来的关键。胡日山说要看拜登的所谓的重新广结盟友的政策就不奏效，如果盟友都不甩他，全部都说他们仍然是跟中国做生意比较好，这样拜登也都要思考一下怎样办。所以他认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你才能够看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整体的所谓中国政策。胡日山说他不会根据阿拉斯加首日的会谈就断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全貌，未来一年会是观察期。他表示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香港议题上面有高度的共识，但是美国内部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仍然有矛盾以及分歧，例如是民主党内的主流派甚至共和党内的主流派，也就是美国中上阶级的富豪关注的仍然是美中经贸进展，对中国人权问题很可能也就是耍耍嘴皮，因此拜登总统也都要先解决好国内的分歧。虽然美中两国现时看似是对峙，但是胡日山亦都表示未来两国多少都会有合作的空间，例如在气候变迁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中美的分歧并不大，甚至是在北韩核武器问题上面，他认为中美两国都共同认知到北韩的核武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都是希望未来看到北韩核武不扩散。美中阿拉斯加首日会谈的冷调是否代表着中国规划当中的两国领导人四月份的拜习会已经无望？对此胡日山说仲是要观察，或者可以从两国明日会谈之后的结论提出一些的端倪。对于阿拉斯加会谈的气氛，中国官媒反应相当激烈，其中截至星期五的中午，人民日报已经透过微博的官方账号表示美国是无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以及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3月18号在参加美韩二加二会谈之后结束首尔之行，奥斯丁就前往印度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布林肯就飞往阿拉斯加参加备受各界瞩目的美中二加二会谈。分析人士怎么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拜登就任之后首次派高官外访，就选择了日本、南韩，他希望是重建和盟友的关系，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意味明显，同时亦都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对话定调。但是就在布林肯以及奥斯丁到访南韩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美韩不要对平壤采取任何的敌对行动，否则未来的日子是不好过。另外亦都有报道说，北韩可能很快会进行一次导弹或者是火箭的试射。在美国联手他的主要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时候，北京是否会打北韩牌来化解华盛顿的努力，平壤是否会利用北京的庇护继续推动他的核武器的项目，在印太地区美日韩中朝各方是都将如何博弈。南韩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的研究员郑在兴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丁到访南韩出席美韩二加二会谈，他的目的是加强美韩同盟，以共同应对中国以及北韩的挑战。但是他认为文在寅政府目前并不情愿加入到美国围堵中国的大战略当中，如何在华盛顿以及美北京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对南韩来讲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说南韩最大的困境或者是挑战，就是现时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拜登要加强印太战略，而且二月份拜登亦都同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举办过四国机制会谈以后，现时美国是加速四国机制的框架，以后要将印太战略来包围中国或者是压制中国。但是这次的布林肯和奥斯丁防长亦都前来会谈当中，亦都提到了和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和威胁。美国这个这样的提出，所以当然美国希望南韩要这一方面的积极配合或者是拉拢，但是目前文在寅政府的一些南北韩关系的考虑和他们的经济因素、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情况看来南韩不可能美国希望这样要一边倒的政策来，要这个方面的一些的调整，所以大家是仍然是希望一个平衡的角度做一些的外交政策，这个对南韩目前来看亦都是一个大的困境以及困惑。郑在兴表示，南韩目前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同时文在寅政府仍然是致力于推动和北韩的关系的和解，这个亦都需要北京的支持，因此南韩在美国围堵的战略当中只能够扮演配角，而不是和北京疏远。他还说目前北韩亦都没有大的动作，现时北韩亦都没有发生一个军事上的挑衅，而且大家都认为其实对南韩来讲中国的一些问题，布林肯昨日亦都提出过香港的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的问题，但是对南韩来讲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到南韩的国家利益，所以南韩是不希望参与这个，特别是中国所讲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他们仍然是第三方，所以是希望这个方面仍然不是直接地参与。所以郑在兴认为可能美国希望南韩配合，但是这种的南韩的配合只能够是一个北韩问题方面一个限制一个配合，但是他认为就中国问题上面，南韩仍然是和美国的配合难度仍然是比较大。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美国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承认，而且民主和共和两党拥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将会加速一种新冷战的格局的形成，一方就是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国家，另一方就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是北韩组成的专制威权国家，双方的博弈的结果可能是要等十到二十年后才会见分晓。他说南韩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并不是起重要的作用，南韩是一种配合，南韩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马前卒，美国现时依赖的是四国联盟，所以四国联盟的出现就使到南韩和台湾更多的是美国印太战略保护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印太战略里边要由南韩以及台湾进行一种非常之激进或者是要积极扮演的角色，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有这样的设计 就給予了南韓的一個空間，就好像冷戰時期的一樣，它可以在兩大集團當中有一定的選項，但是不一定要犧牲它很多的經濟利益。下面覺得這個是一個關鍵，而另外對南韓來說，他們是亦都必須要意識到美國現時的印太戰略是共和黨跟民主黨的一個長期的共識，尤其是他們看到匿名的更長的電報，反映出美國對中國俄羅斯就好像喬治海南的匿名電報一樣，有一種長期的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圍堵戰略，所以他是相信在這樣一個情況底下，對日本來說恐怕化解南韓和日本的矛盾，這個恐怕是美國要解決的問題。在這個裏面當然是對南韓來說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北韓，另外一個就是意識形態，亦都涉及到民主、自由、人權的問題。如果中國和北韓是無法得到壓制的話，這樣對南韓的生存、對南韓的基本的價值觀亦都是一種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在3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和南韓外交部長官鄭義容、國防部長官徐旭在首爾舉行2加2會議，這個是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自從2010年以來時隔11年首次共同訪韓。會後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說，美韓同盟是朝鮮半島和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與繁榮的核心軸，在全球性威脅日益高漲的情況之下，這個關係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這次會議意味著南韓作為同盟的重要性上升，體現出美國以美日韓同盟為中心打造東亞秩序的戰略考慮。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該日會議在上午舉行，會後布林肯、奧斯汀和鄭義容、徐旭召開記者會見面，就會議內容進行說明。繼前一日晚間在美韓外長會議上面對中國以及北韓提出批評之後，布林肯再次指出中國和北韓造成的威脅，並且強調了同盟共同應對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持續地違背他的承諾，並且就中國攻擊性威權式的行動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造成的困難進行了討論。中國的行為使到同盟之間採取相通的應對方式變得更為重要。民主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後退的現象，在這種的時刻，對中國的反民主主義行為予以對抗就更加顯得重要。布林肯針對北韓指出，在壓制性的政權之下，北韓居民正遭受住大範圍的體系性的凌辱，美國的政策目標是減少北韓對美國以及盟友施加的廣泛的威脅，改善包括北韓居民在內的朝鮮半島所有人的生活。奧斯汀亦都明確表示，從美國國防部的立場上面來看，中國是一個長期性的挑戰的課題，他確信美韓同盟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和繁榮的核心軸，將會能夠共同應對所有的挑戰。韓方同樣強調了兩國共同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性。鄭義容表示，朝核問題是韓美極需解決的事項，兩國間的緊密合作至關重要，韓美合作的時候是最強大的。徐旭亦都表示，兩國外長防長決定繼續保持緊密溝通的合作，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永久和平的共同目標。基於上述的共識，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又指出，未來將基於相互尊重和信任、自由、民主主義、人權和法治等共同的價值，進一步增進合作關係，重新對防禦南韓和加強聯合防衛態勢的共同的承諾。北韓核重導彈問題是兩國同盟的優先關注的議題，聲明中強調了美日韓同盟的重要性，明確反對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且再次強調為營造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保持合作。會後兩國外長防長還出席了第11份美韓防衛費用分攤協定的草案的簽字的儀式。在當日下午，布林肯和奧斯汀拜訪了南韓總統文在寅， 轉達了美國總統拜登對美韓同盟的重視。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認為，這次會晤體現出南韓作為盟友的重要性的上升，它的背後是美國以美日韓同盟為中心打造亞洲地區秩序的戰略的考量。倫敦國王學院國際關係學副教授雷蒙·帕切科·帕爾多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書面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會議顯示出對拜登政府來說，南韓作為同盟的重要性排到了前列。南韓外交部前第一次官相當於副部長的新國壽認為，他的背後的原因是在於東亞地區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戰略的地區，修復和日韓的同盟體系有助於穩定東亞多變的戰略的環境。首爾市立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王志煥亦都認為，這次會議意味著韓美同盟重新恢復了過去的狀態，不單止美韓會議，還有沒多久之前的美日二加二會議都顯示出拜登政府以美日韓同盟為中心打造東亞的秩序，應對中國崛起的考量。不過與美日聯合聲明不同的就是，美韓聯合聲明並未直接點名批評中國，而是強調了在北韓問題上面的合作。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這體現出日韓在三國同盟體系之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新國壽認為，韓美日三國合作體系之中，在中國崛起之前變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能說只是為了對抗或者牽制中國的合作的體系。北韓已經十分接近核武裝化，如何通過談判解決朝核的問題，消除北韓核威脅，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和和平是韓美之間最大的問題。王志煥進一步指出，拜登政府認識到東亞地區雙邊關係的複雜性，因此比起攻擊性的策略選擇了更為精巧的方式，而對於中國的威脅，三國有著共同的認識，但具體的應對方式就會根據具體問題而有所不同。日本會在牽制中國上面表現得更為積極，而南韓就會試圖在美中之間扮演一個緩衝的角色。南韓會優先考慮解決朝鮮半島有關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方面會表現出更強的同盟的合作。這一次日韓之行之後，未來三國會在該地區採取哪些具體的行動呢？在外交的領域，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南韓會否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版。兩國在這次會議上面未就該問題進行直接的討論。南韓外交部長鄭義容在記者會上面回答相關提問的時候重申，只要是開放包容透明的機制，南韓就會予以合作。在該問題上面，南韓最大的阻礙是來自中國。事實上，就在四方會談首次峰會舉行前一日，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專家的評論，就南韓加入四方會談提出了警告。不過專家認為加入四方會談符合南韓的利益。新國壽表示，對於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南韓來說，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秩序是事關全網的問題。南韓是美國的盟友，和中國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的國家利益在於以同盟為基礎發展韓中的關係，中國應該接受這個現實。雖然四方會談的具體情況尚未確定，但南韓加入這個機制就如同中國簽署 RCEP 加入 CPTPP 以提高地區內的話語權，中國並沒有任何理由和名分反對地區內其他國家建立各種的合作的機制，對其他國家基於主權作出判斷進行干涉是不可取的。帕爾多和王志煥進一步指出了南韓加入的可能性。兩個人最近在 The Hill 發表聯名的文章指出，首爾正是考慮加入四方會談，如果拜登政府使到四方會談或者四方會談呈現為一個關注疫苗氣候變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其他不明確對抗中國的議題的合作機制，那麼南韓就會加入，因為加入所帶來的利益將會遠遠高於任何潛在的報復。日本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國之一， 但並未遭受到任何來自中國的報復。澳大利亞和中國的摩擦是因為其他問題而非四方的安全對話，所以他認為這些會鼓勵首爾內部認為加入四方安全對話不會導致韓中關係惡化的意見。帕爾多是這樣指出的，他又說從四方會談首次峰會的聯合聲明來看，並沒有表現出在東亞地區打造北約式的同盟或者攻擊性對抗中國的傾向。對應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軟性的議題的探討比較多，強調了它的柔軟開放的特點，譬如自由開放、包容、健康、民主主義價值等。如果四方會談能夠保持目前這種柔軟的協議機制的形態，將會對解決亞洲地區很多問題起到極大的幫助。南韓亦都有望從合作的層面上面給予了政策上面配合的，王志煥這樣表示的。專家還提出了美日韓同盟在經濟領域展開合作規避中國風險的可能性。帕爾多認為美日韓可能就同台灣或者歐洲等其他夥伴共同建立技術供應鏈展開合作。現代供應鏈依賴台灣同南韓生產的高科技半導體，任何供應鏈都沒辦法在沒有南韓參與的情況之下運作。南韓外交部下屬國立外交院經濟通商開發研究部部長金良基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價值鏈的一些弱點，地區合作的重要性越發突顯。在東亞地區，南韓和日本應該合作打造一個所有國家可以共同生存而不是過度依賴中國的環境。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就在拜登政府和中國官員展開首次面對面會談的時刻，美國常春藤大學與中國的合作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爭議再次升溫。有學術界人士認為，開放的國際合作帶來共贏，是推動科技安全與進步的唯一途徑。但是政策分析人士警告說，美中的科研合作可能正如是二戰當中美國的大學、公司和納粹德國的合作，呼籲美國大學和企業審慎思考自己的行為。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報最近接連報導，說幾間著名的美國常春藤大學與中國的合作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隱患，亦都引發校園內對相關合作的反對聲浪。自由燈塔報3月10日報導說，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醫學院與中國軍方或者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機構進行合作。報導指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7間中國大學建立了夥伴關係，協助推動中國醫療系統的改革，但其中6間的中國大學與解放軍系有關，存在嚴重的安全風險，包括幫助開發中國核計劃等國防技術的四川大學、西安的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耶魯大學醫學院與深圳市以及中國全國各地多家醫院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耶魯幫助中方建立一個收集40萬中國公民生物醫學數據的資料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健康中心則是與中國國家衛健委直接監督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夥伴關係。3月15日自由燈塔報繼續報導，常春藤高校之一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副院長有意推行一項由中國教育部資助的聯合學位計劃。據報導，該計劃將產生100萬美元的收益，卻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多位教授抵制。他們對康奈爾大學能否在北京對公民社會加強控制的情況下保持學術的獨立性表示深切關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月初發表任內第一場外交政策演說的時候指出，華盛頓將與中國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對抗。但他說，無論是什麼形式，美國都是要以實力地位來到跟中國接觸，這樣美中之間在科研領域能否合作、怎樣合作、又應該怎樣審核相關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影響呢？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德加德認為，拜登總統不會對正常學術交流產生過多的懷疑。他說，開放大學和其他研究群體的交流是基於這些研究成果和數據最終將會被公開發表的假設。他說，政府發出的信號是美國不應該對所有有關的中國人作出一樣的判斷， 美國應該同中國人交流，亦要係與中國進行國家交流，揾到可以改善關係嘅地方。喺國際嘅競爭當中，呢種交流應限於非敏感領域，健康科學可能就係其中之一。繞過呢一點係不明智噶，但係喺涉及國家安全呢一點上，佢不認為拜登政府會做幾多係讓步或者係改變。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赫爾曼亦都持相同嘅觀點。佢話：國家安全係喺與中國嘅科學技術合作當中應該優先考慮嘅因素。當然，美國不必將所有喺美國工作嘅中國嘅科學家除名，但係必須對喺呢一度學習嘅人施加嚴格嘅控制，以確保佢哋確實係學生，佢哋係喺度學習，而唔係喺度從事潛在嘅間諜活動，獲取對中國軍方有用嘅數據或者信息。赫爾曼認為，美國嘅大學領導層亦都需要負責。我哋睇到北京對宗教嘅少數群體、意見人士同埋香港嘅侵犯人權嘅罪行。哈佛、耶魯同埋普林斯顿大學嘅領導層係咪真係希望喺歷史中被視為北京推進佢哋議程嘅助力呢？對於中國合作嘅美國公司，我哋都可以問同樣嘅問題。赫爾曼將當代美中合作類比為二戰期間美國與納粹德國嘅合作，佢呼籲美國嘅企業同埋大學回顧歷史。他說當年與納粹德國合作過的美國大學以及包括 IBM 在內的大公司，雖然他們當時從商業和科學技術的研究角度認為那些是很好的合作的項目，但是他們實際上助長促進了納粹德國的政治和軍事議程。我們將今天放在歷史當中思考，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後，我們是否還會認為現在美中之間這些合作是單純的科技知識產權呢？這些當下重要的知識都可能被用來損害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赫爾曼呼籲我們必須要認識到與中國合作開展的項目，無論是醫療保健、還是量子物理、還是太空研究、電子科技或者清潔能源，所有這些領域都需要以新的視角來到看待，並且逐漸了解我們真正的利益所在，以及開始採取行動。目前限制中國進入我們的關鍵的技術領域必須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他的目標之一就是用他的研究提醒現任政府應該採取的優先考慮。南加州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工業系統工程與國際關係教授梅什卡蒂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對美國之音說，即使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國國家的科學院亦都保持著與蘇聯之間的多項科學合作。他不認為為什麼美國和中國之間不能夠合作。他當然是不排除是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所有這些新技術可能會被用於軍事防禦的情況，但是他們是不應該因為美國在這些領域當中的競爭的關係，就從根本上貶低與中國的合作帶來的促進人類科技進步的巨大利益。梅什卡蒂特別提到，最近正值日本福島核洩漏事件十週年，作為工程、醫學和公共政策的三聘教授，梅什卡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任命的福島核電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和技術顧問。該小組的目的是從該事件當中吸取教訓，使美國的核電站更加安全。他說他們了解到最關鍵的一課是必須要制止核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全球主義力量的擴散，確保發展核項目的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在今日至關重要。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任務是促進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能，它應該是敦促成員國在他們的領土上運行核動力反應堆的時候，在國家主權與國際責任之間是尋求平衡。正如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是給世界的教訓一樣，輻射的影響並不單止是限於國界。他說福島事件影響了整個東南亞，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的輻射也影響了整個歐洲。美國需要同世界其他地區在核安全方面合作和互相借鑑。東南亞國家、南韓、日本等為什麼不同中國和美國合作呢？這個是雙贏的局面。梅什卡蒂曾任希拉里·克林頓在國務卿任內的科學研究員和高級科學與工程顧問，他將他在工程外交領域的經驗在南加州大學開設成一門通識課，目的在於培養下一代技術外交官。 他要求学生从国家工程院发布的重大挑战、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从国务院提出的清单当中选择一个世界和美国面临的问题。主题从水外交到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再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防扩散、反恐、核能、气候变化、海洋和公海、粮食安全，以及对中东重大沿海灾害的应急响应等等。该课程从2016年开始以来大受欢迎。梅什卡蒂说，他们可以是从跨国高度的跨学科的现代工程项目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弥合国家之间的鸿沟。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在气候变化、药物的研发、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都可以大有作为。他说他最好的同事之一是前北大工学院院长张东晓教授，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在移居中国之前，张东晓是他在南加州大学的隔离的同事。他们对核安全的合作就是对美中两国互惠互利的合作。另一个经常被视为美中竞争热点的领域是人工智能。梅什卡蒂说，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上吸取二战之后各国停止了核技术研发的对话与合作导致恶果的教训。美国确实应该制止新技术在军事用途和间谍活动的应用，但是更加应该从技术的层面加强对新技术的了解。人工智能在医学、节能、智能生活、数据分析等各个方面让我们的认知和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这个是我们需要传达给政策制定者的，只是使用政治的语言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受访的专家都说，当下的关键是政府必须制定一个国际合作的审核的标准，但他们都承认合作项目对国家安全是否构成威胁将会很难界定。奥德加德认为，拜登政府在定义可以安全开放的领域上将会遇到困难，因为中国将技术广泛应用在众多的领域，令到各国不知所措。例如中国非常努力地争取多个北极国家设立研究站，但这些极地的科研用途是双重的，还可以用于监视目的，甚至是太空竞赛。再比如中国的星立无人潜艇号称是用于环境研究，但看来是平静的海面下实际充满了信息收集和传播。他说，美国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科研的使用的策略，并且感到担忧，要制定处理这个问题的政策。但上述的例子是说明我们是很难在科研合作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上作出清晰的界定，因为北极研究站的所有权取得之后，中国可以将此研究是用于国家安全。他说，美国政府和安全机构已经开始处理这些问题，因此他不确定拜登政府对于向中国大学和科研的开放程度是否会好像某些科学家提议的那么大，因为涉及的安全风险太大，美国或者将自己置身于可能失去领先地位的冒险当中。赫尔曼提倡对每个科研合作项目进行仔细的审查，这种审查和标准的制定不应该只是由政府官员来到设定，而应该同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员合作设置，还应该包括那些了解中国在做什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以及中国自身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的分析人士。赫尔曼说，他认为没有一套适用于所有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全面标准，我们必须好像回放电影那样一秒一秒地仔细审视，这个也是他一直在敦促我们同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盟友所要做的，用五只眼来到设置标准，以了解什么的知识、什么的数据、什么的量子应用可以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和技术使用，什么的科研项目应该放在美国本土。他认为是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深入讨论和审视。记者琪琪的报道。根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消息，截至3月16号星期二晚上8点，缅甸的打砸抢烧事件已经导致37家中资工厂受损，3名中国员工受伤。中国在缅甸的工厂为什么遇袭呢？袭击工厂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事件发生后，中国要求缅甸方面加大力度保护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为什么这样的要求会令到缅甸民众愤怒，对中国进一步反感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月14号在缅甸仰光城西的莱达亚、雪碧达等工业园区发生骚乱，一些中资企业或者是中缅合资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之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迅速地发布声明，严厉谴责这些打砸抢烧事件，声称其性质十分恶劣，并且要求缅甸方面是采取措施制止暴力行为，依法查处肇事者，确保中方企业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随后的几日，包括3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强调了上述的立场，但是没有一位犯人对当晚至少有39人死亡，后来有更多人死亡的事实表达了同情或者是安慰。中国的回应令到缅甸民众愤怒，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面对中国这种的只顾及中方人员的资产安全，完全漠视军方杀害示威者的行为予以谴责。联合国缅甸人权问题新任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在3月14号的晚间就缅甸最血腥的一日发布的推文说，缅甸安全部队在一日之内杀害了最多的示威者的消息令人心碎以及愤怒，军政府领导人不应该掌权，他们应该被投入监狱，必须要立即切断他们的现金以及武器的供应。他是希望联合国成员国听到他的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一位名叫是耶敏国缅甸儿科医生在安德鲁斯的这条推特下面写话，俄罗斯依然向军方出售武器，中国为自己的两个工厂是损失大声疾呼，虽然到现时为止还是不清楚到底军人还是抗议的民众所做，他们根本未有提到当日晚上数十名无辜民众死亡的事件。缅甸示威领导人人权人士顺雷伊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就中资企业遭到袭击后发表声明，在推特上面说，缅甸今日又变成杀人场，根据报道大约50多人死亡，一些中国工厂被放火是焚烧，在他们确认肇事者之前，中国大使馆只是关注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财产，他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被他们支持的军方所杀害的人亦都是人。顺雷伊后来还说，缅甸民众并不讨厌邻国中国，但是中国执政者必须要理解缅甸民众对于中国的立场的愤怒。他们在推特上面继续说，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是在乎和缅甸的双边关系，并且想保护中资企业的话，就必须要停止支持政变。曼尼茂是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问题研究员，在缅甸出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缅甸民众对中国感到愤怒的原因。曼尼茂表示，他们是在这里要求一个已经是证实愿意对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器并且进行血腥镇压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还是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个是令人担忧，中国是在这里向军方开绿灯，对他们对自己的平民使用更多的暴力，这个是非常之令人担忧。曼尼茂说，对逝世者的家属表示同情以及哀悼是人的本能，但是中国是没有这样做，相反中国是看似是在这里要求缅甸军方通过更多的死亡以及杀戮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及财产。事实上在中国使馆的声明发出之后没几久，缅甸军方对涉事的地区发布了戒严令，3月15号军管法系扩展到仰光的更多地区，同时亦都有更多的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打死。伦敦的缅甸人权网络创始人以及执行总监郭温3月16号发推特说，在中国的要求之下，莱达亚的屠杀仍然在这继续，通过要求当局惩罚肇事者，中国承认了非法的法西斯军人政权，这个政权推翻了民选政府，你们在这干涉着缅甸的内政。到目前为止，究竟是哪一个袭击中国工厂还是未有定论。有报道说，在缅甸的台资企业亦都遭到殃及，北京方面亦都强调还是无法确定纵火者的身份。人权观察的曼尼茂认为，如果是抗议者捣毁工厂破坏企业，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支持军方的愤怒，更多应该是希望以此来损害缅甸军方的收入以及资金来源。他表示，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令人充满怀疑以及是恐惧，缅甸人曾经生活在长达50年的独裁统治之下，在那一个时期只有中国和军政府有联系， 大家都担心中国或者是中国当局在度操控缅甸的局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这次的政变亦都进行了干涉，因为他们同上一届的军政府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如果他们将发生的某些事情归咎于中国亦都是本能。不过这个并不是说他们从认为中国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他们绝对知道这个是军队，是缅甸军方的责任。他们袭击企业，因为他们确实想损害军方获得收入以及财政的能力。曼尼茂对缅甸的制衣业以及和供应链很有研究，他认为仰光工业园区的中国工厂被袭击事件是很复杂，这个是有别于缅甸华人或者是传统的中国社区的袭击，因此很难说行动一定是针对中国人或者是中国政府。仰光城西的工业园区以制造业以及成衣业为主，是仰光省最早开发的工业区，亦都是仰光工厂最多发展最好的工业区之一，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根据缅甸全国成衣协会的数据，缅甸大约 40% 的制衣厂是属于中国人。曼尼茂认为中资以及是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当地人长久以来的劳资矛盾，可能亦是造成了中资企业被袭击的原因之一。他说这里是很多的企业是中资企业，并且由中国人管理，过去的十年当地的劳工环境非常之差，很多人对这些外资企业以及外国人的管理积怨已久，所以并不一定都是针对中国，这一切发生可能因为有人对这个特别地方的中资企业的管理不满，在这个地区对中国的反感一直在增长。华尔街日报援引缅甸全国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讲话，好多个制衣厂的工人因为参与抗议以及公民不合作运动遭到中国雇主的威胁。人权组织曼尼茂表示，在工业园区这个特别的地方，缅甸民众的反中国情绪确实在增长，中国政府支持军方采取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声明类似火上加油。不过缅甸的抗议者认为是军方派人纵火然后嫁祸给示威者，以便为后面进一步的镇压提供藉口。萨米是缅甸仰光的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他这样描述所讲的场景，他说3月14号武装部队向镇上面的示威者射击实弹、橡皮子弹，这个是催泪弹，抗议者的人群一直在增加，有人在大喊如果军政府继续向示威者开火，他们将会瞄准军方的企业或者是与军人有关的任何工厂。实际上他们未有造成任何伤害或者是损害，但是后来他们所讲的有两家中资工厂遭到纵火，有些目击者说是军方人员进入了工厂，为了纵火他们甚至袭击了管理人员。缅甸的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不少的人指证军方派人袭击了工厂。伦敦的缅甸人权网络创始人以及执行总监郭温亦都在推特上面说是军方人员袭击了中资厂，不过他在3月16号发出的最新一则推文当中就说中资厂的厂主自己焚烧工厂以获取保险补偿，他在推文当中还附上了相关的视频。不过在中资工厂被袭击之前亦都确实有人威胁要摧毁中国在缅甸的设施。大约一个星期前，缅甸外交部泄露的一份资料显示，2月23号中国在政变之后对缅甸境内的中缅油气管线的安全表达了高度关注。缅甸民众得知此事之后反应激烈，有人在网上威胁说炸毁这两条的管线亦都是缅甸的内政。仰光的政治评论家任作温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缅甸民众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安理会的所作所为痛恨已久，中国这个时候向残暴令人憎恶的军政府寻求对中资机构以及人员作出保障，实在是最差的做法。他说现时缅甸最大的问题是政变，缅甸人认为这个将会视为是重返独裁统治。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谴责以及制裁不同，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到目前为止并未有谴责军方政变。在政变之初，中国官方甚至说军方只是在这里进行内阁重组。缅甸人对中国的不干涉内政非常不满，认为政变不同于一般的内政。在仰光的缅甸华人杨胜富在接受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的时候曾经表示， 这个当然同北京的官方立场有关，每次听到中方话这个是缅甸的内部事务，大家都是好生气。对缅甸民众来讲，这个不是政治的问题，是正义同非正义的问题。军方将权力抢了过去，而且现时仲失去了咁多个人，好多人是这样是比喻。你睇到一个人正在打你嘅妻子，你要点样反应呢？你一系话呢个系佢哋嘅家事，还是系要去帮忙帮助嗰个被欺负嘅妻子呢？仰光居民杨胜富话：如果中国能够更明确咁表态支持抗议者的话，可能会更能赢得缅甸民众嘅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面对俄罗斯与中国，乌克兰和日本开始更加密切携手，尤其是在国防安全和军事科技领域。除了在领土议题上相互支持之外，日本将参加在乌克兰境内贴近实战的重要军演。此举不单止可以帮日军锻炼战力，亦都使到日本军队能够远离本土更多活动。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3月17号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不单止是乌克兰国防部长有史以来首次访日，更加使到双方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访问期间，他会晤了日本防卫和外务大臣，双方决定今年秋季举行有防长和外长参加的2+2战略安全对话。乌克兰仲邀请日本参加今年8月在基辅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国际会议。塔兰说，日本将会参加今年在乌克兰境内所举行的两场重要的军演，也就是海风2021和共同努力2021军演。虽然目前还未知道派往乌克兰的日军规模和方式，但是参加乌克兰的军演无疑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利用乌克兰作为平台，在接近实战的军演当中加强与北约成员合作之外，这个亦将是日本军队海外更远距离的一次投送，同样亦都是日本对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大规模增加军力和军演的回应。持续了20多年的海风军演，由于意大利拿不勒斯的美军第六舰队司令部以及位于黑海岸边敖德萨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部共同组织筹划，其他北约成员参加，演习地点位于黑海，离克里米亚不远。因为疫情，去年军演只是局限在海上的行动。乌克兰海军说，今年的海风军演规模会大大扩大，岸防的兵力、潜艇等水下兵力和空军都将会参加今年海风军演。去年秋季举行的共同努力军演在邻近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南部两个州举行，当地被认为最有可能遭受俄罗斯入侵。演习当中演练了登陆、开辟登陆场、工兵架桥等科目。乌克兰在演习当中还使用了新开发可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构成威胁的岸舰的导弹。去年共同努力军演的主要参加国家还有美国和英国。英国演习中实施了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散降行动，美军的鱼鹰直升机以及有乌克兰米格29战机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亦都参加了军演。一些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说，共同努力军演进攻色彩浓厚，非常贴近实战，这个是对普京当局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乌克兰国防部说，在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两国陆军和特种部队将会交换经验，双方还将在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领域更加密切合作，包括互换军事科技以及带有军事性质的产品。乌克兰和日本加强军事科技合作，一方面可以帮助乌克兰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更多了解中国军事科技的实际水平。乌克兰军队有与俄军直接交手的第一手经验，乌克兰军队当中很多中上层的军官和俄军一样曾经使用类似的教科书完成了军事教育。通过与乌克兰军队的交流，很多北约的国家军队和日军会更加了解俄军。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两国的防长这次会晤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除了在领土完整和主权上彼此支持之外，双方都反对非法改变地区边界现状的行为。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更加强调，双方都尊重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信奉法律至上，拥有共同价值观。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俄罗斯单方面改变边界的现状，违反国际条约，吞并克里米亚，开了非常坏的先例。乌克兰因此应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更多合作，争取克里米亚回归。他说，乌克兰还应该将目光看得更远更广，因为俄罗斯国内的状况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对于与日本有历史渊源的南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来讲，应该问一问当地人是不是还愿意在普京的统治之下生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